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大封网，电信业风声鹤唳，第二个是日经亚洲说温家宝公开露面揭示了什么，第三个是脆弱的停火协议巨大的分歧，这个美伊谈判脆弱的停火协议巨大分歧的美伊谈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9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观察。我们今天就早了一点啊，我希望可以，我们的小目标就是能够把我们直播的时间推到11点钟。晚上11点，早上中午11点，然后再往前推到10点半。如果我们能够在10点半能够开播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的目标实现了。那现在我们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让我们的直播时间尽量的提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调整我们编辑部的运作啊，就跟大家说一声。好，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的头条新闻是CNN 报道，黑客组织 Flaming China 在 Telegram 上面宣布入侵了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天津中心，窃取了10个 PB 的军用机密数据。那么窃取的数据包括导弹原理图、航空航天工程研究、军事模拟、生物信息学以及核聚变模拟等高度敏感的数据啊。那么它涉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商飞集团和解放军国防科大等机构啊。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是2009年开始启用，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的超级计算枢纽之一啊。它的服务对象包括一些科研机构、国防单位，有6000家以上这些科研机构跟国防单位啊。那么10个 PB 的数据量非常大，它属于国家级的数据的体量，相当于什么呢？数据的规模相当于200万部电影的数据量。那 Flaming China 最早是在2月6号在 Telegram 发布了一批数据样本，并且在网上兜售他们的数据访问权限。那么预览开价是$几千，可以要完整的数据，看到完整的数据集，要价就更高啊，并且要求使用加密货币来支付。 CNN 邀请专家评估泄露资料的真实性，专家说这一次泄露的数据真实性非常的高，而且数据特征和天津超算中心的客户结构高度吻合。网络安全研究员霍菲尔表示，他联系到的黑客组织 Flaming China， 他说这个黑客说他们是通过自动化僵尸网络进入天津超算中心的系统，用了6个月的时间提取了10个 PB 的数据。网络安全公司叫这家网络安全公司的顾问叫凯里表示，中国很多行业和组织的网络安全性长期以来都是比较薄弱的。凯里还说，这次泄露的信息很快被卖光啊，全球有很多的政府对中国超算中心的数据感到兴趣，而且有一部分政府已经获得了相关的数据，这意味着外界可能很快的已经掌握了中国军工企业的设计和测试的完成数据库，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针对中国武器装备的反制模拟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泄露啊。今天的第二条新闻是来自推特的消息显示，中国政府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封网行动，严厉打击访问境外互联网站的行为。 不是例行检查，是全方位的数字封锁。目前电信行业风声鹤唳，鸡飞狗跳。深圳作为中国的互联网重镇，已经传出了紧急拔网、紧急拔网线的消息啊，包括三大互联网企业在内无一幸免。那么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决，目标就是翻墙清零。广东省的一个江门的一个网络分销商的机房已经被约谈并且强行断网。江苏陕西等地的内部紧急通知显示，各地运营商已经启动了这个立即熔断机制，只要监管部门点名，所有的 IP 都会点到了名， IP 就会断端口停服务，没有任何的豁免，也没有任何的商量。那现在的压力已经传导到了普通的网民身上，如果你手机上装了所谓的反诈软件啊，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手机就会被人监控，所以你的手机翻墙的风险就上升啊。那么最近湖北通报了好几起这个处罚的案例，鄂州有一个姓许的男子用手机翻墙，被警方罚了200。孝感一名姓石的男子用 VPN 访问境外网站，引来了十几名警察的调查，罚款500。从今年1月1号开始，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1月底公安部拿出一个网络犯罪防治法的征求意见稿，到了4月份封杀翻墙的行动突然升级。那么这背后是中共对内部失控的极度恐惧啊！分析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让中国回到毛时代啊。毛时代有个罪名叫偷听敌台啊，现在是翻墙也变成了一个罪啊，这不准翻墙看世界。所以，当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压力增大、两边压力增大的时候，中共就开始陷入了一个决策无理性的状态。这种封锁虽然短时间之内能够禁锢言论，但是打击的是什么？打击的是国内的社会氛围和经济的活力，尤其是外贸，外贸跟科技行业影响最大。这是第三条。 TBS 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9号参访了上海的洋山港。那么郑丽文参访结束后发表讲话，他说，天空飞的应该是鸟，海里游的应该是鱼，不应该是导弹和军舰。郑丽文说，他想带给台湾最好的礼物就是和平，只要给和平足够的时间，一切都有可能。那最好是站着的和平，不要是跪着的和平啊。跪着的不叫和平，跪着叫投降啊！随后，郑丽文出席了300名台商参加的午宴。郑丽文致辞时说：“知道大家这些年受委屈啊，并当场许下诺言，只要国民党2028年重新执政，这些委屈就会全部结束啊。”郑丽文4月9号下午前往北京，并且在4月10号。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面啊。郑丽文的言行在台湾引起了反弹啊。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4月9号在记者会上说，我们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啊。郑丽文在大陆的发言全是在拷贝中共的宣传口径，更离谱的是郑丽文在中山陵把孙中山包装成反日领袖，试图把台海问题归咎于甲午战争。梁文杰反驳说，孙中山当年和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郑丽文这么做就是为了迎合中共的叙事，把台湾人反对统一说成是皇民化思想作祟。梁文杰强调，历史不能随便曲解，台湾人拒绝被中共统治根本不是什么历史遗留问题，而是恐惧中共现在的统治方式啊。陆委会还在记者会上现场播了一段视频，郑丽文在中山陵演讲时，有民众高喊 2028下架民进党，结果被当场架走。梁文杰说，这句口号虽然符合中共的立场，但重点是不能让你讲话。这就是这种动不动把人架走的统治方式，才是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的真相。说得好吧，说得非常好。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4月7号晚上6:30在社交媒体宣布伊朗停火，伊朗就是和美国和伊朗临时停火，就在川普宣布停火前几个小时，预测平台 Polymarket 有5个账户大举押注停火，其中有些账户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赚了几十万美元，时机之准引发外界对内幕交易的强烈质疑。那么根据加密数据分析平台对外公布区块链数据的分析，这50个账户内有很多账户是4月7号当天才创建，就在川普宣布停火前几分钟才开始交易。其中有一个账户在川普发帖之前12分钟创建，这个账户投注32000美元，获利48500美元。那么就在川普宣布停火前的几个小时，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警告，如果伊朗没有在4月7号晚上8点最后期限前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整个伊朗文明就会被毁灭。川普是在自己设定最后期限不到2个小时同意和伊朗停火2个星期，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即将达成停火协议，也没有理由让这批新的客户如此精准、如此集中的押注停火。共和党籍众议员摩尔4月8号发表声明说，这些极不可能是善意的交易，更有可能是内部人士比公众更早的获得资讯，如果没有某种限制，将无法阻止政府或者军事与官员利用职务获利。另外我们昨天还报道说，川普声明加市场做空交易的获利模式又出现了啊。那么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4月7号有投资者在川普宣布这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前投了多少？9.5亿卖空布伦特原油跟 WTO 原油期货，不到三个小时这个做空期货就大赚那么所以市场交易员都在质疑，川普总统每次发帖前就有人做大量的做空交易，并且在市场上收割，这是谁干的第五，CBS 报道，美国加州安大略市警方4月9号宣布逮捕了金百利公司仓库大火的纵火嫌疑人，叫阿卜杜勒·卡里姆那么金百利是世界知名的制品公司是做纸的，舒洁啊，这个好奇啊，尿不湿啊，高洁丝卫生巾都是金百利的品牌。那金百利在安大略市的配送仓库4月7号凌晨发生大火，火势非常的凶猛到全美国都在关注，因为那火实在太大了，因为里面装的全是纸。那么视频显示11万平方米的仓库被大火完全吞没，火焰从门窗屋顶穿出，烟雾直冲高峰，10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有200多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但是因为火势太大，消防员放弃进仓库灭火，然后进行防御性扑救防御性扑救就是在外就仓库没得救了，就在周围防止它蔓延。结果这场火烧了一天一夜，整个仓库彻底烧毁。这里面放的是大量的纸巾、卫生巾、纸尿片那么它服务的有这个仓库的覆盖的市场是5000万， 5000万的市场，损失高达5亿美元。那么制造这起火灾的叫阿卜杜勒·卡里姆，就住在加州的海兰市，他现年29岁，他是金百利物流业务的外包公司的员工，负责向这个仓库运送运货，他就是个运货员。阿卜杜勒·卡里姆自己还专门拍了视频，放火的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那么在这个视频里，他一边用打火机点燃这个货物，一边抱怨说他的工资太低了啊。那么警方就是根据这个视频找到他，并且逮捕了他。真的是太。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摇滚乐队 One OK Rock 原定是今年5月2号5月2号到3号在香港举行演唱会，4月9号突然宣布取消。那么主办方叫 Live Nation 给出的理由非常含糊，说是无法预见的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今年3月，主办方以同样的理由取消了 One OK Rock 原定在上海就是5月9号的演唱会。那么自从中日关系恶化以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起日本的演员在中国的演出被取消啊。那么第一个影响最大的是滨崎步啊，一个是滨崎步，一个是信田未来，这个在中国的演唱会被取消啊。所谓的不可抗力啊，当然就是中共了，中共就是不可抗力，对这个对主办单位来说啊，所以演唱会取消，日本议员的演唱会取消，正是中日关系极度恶化的真实写照。损失的是谁？损失的是观众，还有谁？主办单位啊，就像中国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取消飞日本的航班，损失的是谁？中国航空公司。这是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4月9号启用了位于中业岛的指挥中心啊，这是菲律宾在南沙群岛建立的第一座海岸警卫队的前沿指挥设施。那么中业岛是中国和菲律宾主权争议的核心地带，那么中业岛的面积是 6.8 平方公里，目前有400名菲律宾人居住，大部分是渔民跟和渔民的家属。法新社记者搭机前往中业岛，看到好几艘中国海警船在中业岛附近巡逻，中国海警对飞机发出无线电警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加文表示，中业岛常驻一名准将啊，准将级的指挥官，并部署一艘常驻的舰艇，那么更多应急船只以及技术人员啊。加文司令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南耀岛和北子礁的分站也将会升级为正式的工作站，这意味着菲律宾正在南海进行长期的成体系的部署。菲律宾政府3月26号宣布对南沙群岛100多个海洋地物重新命名，强化菲律宾对南海的主权主张啊。那不客气了啊，都不客气了。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4月8号宣布，为了强化防卫能力，将大幅增加军民两用设施的数量。日本政府把军民两用设施称为特定利用机场与港湾啊。那么这次新增加了北海道、宫城、爱知等8个道县，总共有17处设施啊。算上之前的，日本全国现在已经有24个机场和33个港口列为军民两用设施的名单。那么这些军民两用设施的地理跨度很大，从北边的北海道的志内、新千岁，到中部的名古屋，再到南边的四国和宫崎。 那么日本这么做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为了应对突发事态做实战准备啊。一旦被指定啊，军民两用设施，那么这些设施就要开始做军事化的改造。那么机场会延伸跑道，会扩建停机坪，让战机跟运输机随时可以起降。港口要挖深海底，加固码头，确保大型护卫舰和运输舰能够直接靠岸。所以日本正在加速把民用设施纳入它的国防体系，因为它原来没有搞啊，没有搞，但是怎么办？利用民用设施啊，成本低，见效快。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空军4月9号表示，韩美空军将会从4月10号开始在光州基地举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自由旗帜联合空中演习。韩美两国军队会派出各种当家型的战机参加演习，包括韩国的 F5 战机、空中加油机、预警机，以及美国的 F16 战机和 MQ9 无人侦察机。那么这次自由旗帜联合军演的核心逻辑有两个，一是检验实战能力，演习内容涵盖了防空、拦截以及近距离的支援等实战任务，目标是确保韩美两军战机能够无缝对接，随时能够打赢，这是第一。第二，为了交接指挥权，那么长期以来韩国军队他的战时指挥权一直是由美军掌握，韩国政府计划在2030年之前把军事指挥权拿回来，其实不是拿回来，是美国移交给他。韩国空军表示，这次演习是由韩方主导，演习的重点是检查韩军的探测和反击能力，这是指挥权移交评估的项目之一。那么这场自由旗帜联合演习就是一次结业考试，看看韩国空军到底有没有接管指挥权的实力啊。这是第九、第十，中央社报道啊，香港东区裁判法院4月9号判一名24岁的中国女子监禁四个月，罪名是使用假学历报读香港的大学。那么这起案件是2024年香港多所大学爆发假学历风波的后续，当时香港大学查到了30名学生用假学历报读，香港警方逮捕了其中两名中国内地的女子。那么这名女子叫王一涵，她是在2023年申请香港大学工程硕士的时候，说自己拥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士学位，港大信以为真啊，不仅录取了她，还帮她拿到了入境许可。直到2024年的3月，港大接到举报，并且向美方核实，发现她根本没有加州大学的，她根本没有在加州大学读过书啊。所以王一涵被捕之后交代，她只有河南大学的文凭。裁判官在审判时斥责王一涵的这种欺诈行为，剥夺了其他人入读的机会，必须严惩。去年以来，至少有4名中国内地学生因为学历造假在香港判刑，说明靠假学历镀金的线路已经堵死了，这件事情不要再干了，风险很大，不道德。11，中央社报道，中国西北大学4月9号通报，针对贾平凹之女，她的女儿叫贾浅浅，学术论文涉嫌抄袭一事启动调查程序。那么揭发贾浅浅学术造假的是网络大 V 叫抒情的森林。举报材料显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贾浅浅2014年发表过一篇研究他父亲贾平凹绘画艺术的论文，这篇论文涉嫌抄袭了4名不同作者的文章。那么抒情的森林啊，这是一个网友啊，列出了详细的对比证据啊，贾浅浅的论文不仅核心论点和别人重合，很多句子干脆就直接挪用，连个引用文献都没有标啊。 抒情的森林2024年开始连续拆解各种名家各种名家各种名作的抄袭嫌疑。就在前不久啊，抒情的森林把矛头指向了贾平凹本人。他说贾平凹的部分作品和19世纪美国作家欧文的小说内容高度近似啊。那么贾浅浅身为名家之后又是文学院的副教授，写论文研究自己的父亲啊，那本身就有一点这个学术伦理的争议，结果最后还坐实了这种捧场的文章都拿来抄啊，非常讽刺啊。这是第11、12，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4月份发布了美国去年出生数据的初步统计结果。美国去年出生的人口360万6400人，同比减少了1%啊。那么美国去年的一般生育率啊是 53.1, 和2004年的 66.3 相比，20年间啊美国的一般生育率下降了 20%。一般生育率是指的是15岁到44岁女性每千人生育的数量。但是最权威的还是总和生育率。去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是 1.52。总和生育率的世代交替的水平是 2.1, 也就是说 ,2.1 才能保持人口稳定啊，那 1.51 就非常的低啊，那 1.51 创下了历史新低。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数据，美国2025年总人口是3亿4180万，同比增加了180万啊，增长了 0.5 啊，也就是说移民啊是靠移民来的。那虽然美国出生人口减少，但是美国的总人口还在小幅上升，就是靠移民啊。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月份表示，如果没有移民，美国到2030年前后就可能出现死亡多于出生的人口自然减少。这是第12、13。芬兰阿尔托大学牵头做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人工智能陪伴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啊，提供情感支持，但是长期使用人工智能陪伴可能对用户的心理健康和现实的社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阿尔托大学4月7号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说，这项研究是基于一款被设计为用户的虚拟朋友啊，或者导师甚至情感伙伴的情感伴侣的 AI 聊天机器人，叫 Replica。 那这个研究历时2年啊，它利用某网络社交平台上将近2000名用户的数据，并结合深度访谈分析这个人工智能陪伴对用户心理状态和社交行为的影响。这个研究就发现，人工智能陪伴和互动能够为用户提供安慰和支持，但与此同时用户语言中也会出现更多的焦虑、孤独、抑郁甚至自我伤害的念头。数据显示，开始使用这类人工智能系统之后，用户在网络平台上发帖的内容更加频繁地涉及人际关系的话题，但在他的表达当中负面情绪信号也会有所增加。研究人员表示，人工智能陪伴能够提供持续无条件而且不知疲倦的回应，这对存在社交困难的人群来说很有吸引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智能可能会抬高这个用户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人际交往的心理门槛，使得这些人用户更难适应现实关系中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情感投入，所以呢，他会减少和他人的主动联系。不过呢，研究人员也强调，目前还没有办法简单的认定人工智能陪伴对心理健康的利弊， 但它因为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具体使用的情景和个体差异，所以当下感觉良好的体验长期来看不一定是有好处的。所以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使用这些现代技术的时候需要更加谨慎。这是第十三、十四。美联储4月8号发布3月份的议息会议记录，记录显示美联储的官员对通胀的担心已经压过了降息的紧迫性。这次会议是3月17号到18号举行，那当时正是伊朗战争发生的期间。会议记录显示原油价格在会议前的一段时间上涨接近 50%， 所以不少的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物价继续攀升，不排除重新加息。不过呢，大部分美联储官员还是在观察市场的数据，所以3月份的会议上没有降息，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3月份议息会议的记录显示美联储官员的判断正在改变，担忧正在加剧，对通胀的担忧正在加剧。如果伊朗战争拖长，美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位，消费者支出会被压制，就业市场可能会转弱，从而拖累美国经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王金梅新闻的内容。好吗？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啊。日经亚洲说，温家宝罕见公开露面，揭示了什么？这篇报道是日经亚洲的主笔中泽科二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内容是关于温家宝最近露面和中共几个关键人物落马的关系啊。报道说，83岁的前总理温家宝3月27号出现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啊。现场画面显示，满头白发的温家宝向现场的人群挥手致意。他的状态良好，面带微笑，腰板挺直，步伐轻快地从人群前走过。那么这一罕见的举动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被外界解读为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似乎意在彰显温家宝的存在感和他的影响力。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中，政治人物退休后很少露面啊，那么这次温家宝出现在北京很罕见，尤其是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但是温家宝露面的视频有一分钟在网上流传，尤其在知识界群体中传播更广啊。作为中共的元老，温家宝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这次公开露面才会引起关注。温家宝当年六四期间陪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和学生对话，赵紫阳后来被邓小平清洗，但温家宝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幸存下来，后来出任总理。那么在中国，就算像温家宝这样的党内元老，他也不能随便公开露面，需要中央批准。如果没有中办主任蔡奇的批准，温家宝就不能公开露面。那么蔡奇当然是根据习近平的意志来发放，是不是批不批准啊？所以温家宝这次公开亮相，他被视为是习近平和蔡奇安排的结果啊。所以他这个文章就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场人员允许用手机拍照和拍视频，而且很多人，蛮多人的，现场有上百人啊。报道引述中国政治消息人士说，温家宝出现和两起严重事态紧密相关，其中一件事情发生在1月24号，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4月3号，温家宝露面是2月27号，一个星期之后，也就4月3号，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新瑞官宣落马。报道说，马新瑞案件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为案件涉及一名现任的政局常委的亲信。马兴瑞祖籍山东运城，他的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也是山东运城，所以他说马兴瑞仕途快速上升是因为两家关系密切，就是马家跟习家。那马兴瑞的政治命运在去年七月发生转折，他突然被免去新疆书记的职务，去年十月以来他没有公开露面。那习近平以反腐败的名义清洗了大批的高级官员，但是马兴瑞的案件似乎让习近平在党内主流派系处于防守状态，这是宗泽克尔的观点。所以习近平的助手希望能够低调处理，低调处理马兴瑞的案件，防止事态扩大到更高层，所以需要谨慎地掌握局势，避免遭到党内元老或者非主流派的攻击。日本人对这个很熟练啊，因为日本也是这样啊，就是派系，各个派系啊。那么温家宝公开露面的前两个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1月24号官宣落马。那么张幼霞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长期被视为习近平最信任的盟友之一。那么目前对张幼霞的处理还没有公布，习近平和张幼霞都属于红二代，也就是这个革命时期领导人的子女，两个人也是老相识。张幼霞支持习近平掌握军队，张幼霞还充当习近平和党内元老的一个桥梁，这些元老包括红二代跟退役将军，所以呢，张幼霞被清洗引发一些摩擦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呢，党内元老人数众多，各自背景不同，人脉复杂，很难形成统一的力量。但是其中有一位传奇色彩的元老叫宋平。宋平是1917年出生，1917年是十月革命那一年，最近去世。那么3月4号宋平去世，108岁。宋平跟温家宝什么关系呢？温家宝在年轻的时候在甘肃工作，就是宋平发现的温家宝，并且把他提拔到了北京。那么温家宝不是红二代，他跟军方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习近平来说，和温家宝发生冲突并不明智，相比之下利用温家宝获得政治利益更为有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对温家宝采取了安抚的策略，至少容忍他公开露面，把这件事情作为向党内元老示好的姿态。这个宗泽克尔这个角度我没想过啊，这个角度很特别啊。所以呢，他说我们这样呢可以视为习近平和温家宝之间的一种默契安排，它反映了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态。那么还有其他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利用温家宝来缓和和党内元老的关系。那么2月19号星岛日报报道说，温家宝写信给四川北川中学校长的一封亲笔信，这封亲笔信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啊。那么这件事情消息出现在张幼霞落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在中国呢，党内的元老写私人信件然后公开并不常见。那么原来就是因为特大地震啊，所以温家宝去救灾认识了这个校长。所以呢，回顾来看，他就说这个，所以他就写信给这个校长，所以这封信被公开了。报道说，回顾来看，温家宝曾经因为习近平经历过一次挫败。2017年夏天，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突然官宣落马。孙政才被视为习近平的指定接班人， 他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报道说，孙政才正是温家宝推荐给胡锦涛作为习近平的接班人。习近平通过清洗孙政才明确表明自己将长期执政。所以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那么任期限制。随后他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获得了第三个任期。就算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习近平时代，温家宝这位党内元老仍然会在关键的政治时刻出现。所以呢，文章说习近平将会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寻求第四个任期。正如温家宝这次出人意料的亮相所显示的那样，这场重大的政治周期前复杂微妙的序幕已经展开。这篇稿子写的不错啊，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就偷个懒啊，就直接就用他稿子啊。有没有这么深刻的意涵呢？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他就是去看个人。那当然他公开看一个人也不会无缘无故，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含义。但是这种含义是不是那么特定也未必。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的把我们近期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梳理起来，并且用温家宝把它串起来，这是个不错的稿件啊，这个还是非常有功力的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伊朗啊，脆弱的停火协议，巨大分歧的美伊谈判。就在美国和伊朗4月7号达成停火协议的4个小时后，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美伊停火协议不包括黎巴嫩。以色列随即对黎巴嫩发动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空袭造成254人死亡，1165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对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对贝鲁特、贝卡谷地、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了100次的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承认，空袭包括了平民生活区。那么因为真主党盘踞在平民区的中心地带，所以他承认伤亡人数将会相当可观。黎巴嫩总理这个米卡提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行径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践踏。欧洲15国外长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贝鲁特的行动毫无道理，而且不可接受。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批评以色列无差别的报复正在将整个黎巴嫩拖入一场不属于他们的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在停火或者通过以色列继续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他表示球在美国这边，全世界都在关注他是否会履行承诺。白宫发言人说，刚刚生效的美伊停火协议不包括黎巴嫩。白宫发言人甚至说，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已经达成一致，黎巴嫩的战斗可以继续。结果川普第二天就今天承认以色列在协议刚刚达成的时候就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色列投下了一波炸弹。他说这种规模我以前都没见过，他说他是他见过最大规模的一次轰炸行动。川普说他对以色列的做法不满意，这就包庇他嘛。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过去24个小时海湾国家没有接到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报告，表明停火协议正在生效。不过呢，4月8号停火协议生效的第一天，伊朗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沙特发动了多次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说，阿联酋当天拦截了伊朗的17枚导弹和35架无人机。那么这个阿联酋从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 已经拦截了537枚弹道导弹，无人机的总数达到了2256架。哇，这阿联酋真的很惨啊。那么过去24小时阿联酋还没有受到任何袭击啊，这是一个。沙特超过20小时没有报告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报告啊。卡塔尔是最后一次发布导弹预警，大约在18个小时以前。那么当地时间4月8号凌晨3点以来，以色列军方也没有记录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任何的导弹和无人机，也就是说伊朗已经将近20个小时没有向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发动袭击。加密货币机构叫 TRM 说，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的时候在使用加密货币。TRM 跟美国执法机构有合作。TRM 公司说，伊朗使用加密货币，这就意味着实时冻结或者是拦截通行费会变得更复杂。TRM 在报告中指出，这代表着加密货币在规避国家制裁方面的重要应用。那么中间人和船舶经纪人透露，伊朗要求船只以加密货币或者是人民币的方式支付通行费用。那么船运公司表示，一艘超级邮轮的通行费高达200万美元。那么 TRM 说，伊朗也接受通过中国的昆仑银行支付通行费，那么转账是通过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进行，就人民银行的那个。那么美国是2012年对昆仑银行实施制裁，理由就是他现在干的事情，昆仑银行协助伊朗银行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与此同时，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坦堡加强了安保措施，迎接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周末参加举行的这个停火谈判。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今天发帖说，伊朗代表团今天晚上抵达。后来他删掉了这个帖子。白宫表示，副总统万斯将会率领美方代表团在星期六和伊朗举行会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伊斯兰堡叫塞雷纳酒店的经理要求所有的住客在星期三下午五点前退房，因为政府已经征用了这个酒店一直到星期天啊。那么酒店预计将会接待代表团，但是不会作为会谈地点。巴基斯坦宣布首都伊斯兰堡周边周四周五放假啊，军队在酒店周围的街道和街区构成一个叫什么外交区跟办公区啊，包括这个设立个检查站啊，设立检查站，有些入口用集装箱设置了路障。纽约时报报道说，曾经担任美国总统拜登的伊朗顾问的特使叫罗伯特·玛丽表示，停火协议充满了模糊之处，他不仅很艰难判断接下来的走向，甚至连最初的起点都不清楚，所以他认为双方的谈判基础非常的薄弱，叫玛丽啊。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密切关注伊朗是不是兑现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承诺啊。那截止星期三的晚上，没有迹象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正在恢复。那尽管美国和伊朗在公开场合都会相互施压啊，相互争取主动，甚至这个夸大其词，但是外交官和伊朗问题专家普遍认为，美国、伊朗都有足够的动机在不破坏停火协议的情况下勉强维持谈判进程，而且最终会抵达这个伊斯兰堡展开谈判。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伊朗问题专家苏珊娜·马洛尼表示，这将是一场非常混乱、不完美的停火，但他判断双方至少都希望试探谈判桌上的空间。 这个空间虽然有限，但白宫方面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三说，美国已经收到伊朗提出的新方案，那么这个方案为谈判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基础。他说这个方案和伊朗议长叫加利巴夫描述的双方达成框架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差异。莱维特还说，新方案更加务实，不同于之前伊朗提出的那份要求清单。他说那份清单已经被丢进垃圾桶了，那新的方案没有公开。莱维特说，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双方谈判会以闭门的方式进行，内容高度敏感而且复杂。他同时提醒，不要过度依赖伊朗官方的媒体说法。不过呢，多位专家指出，考虑到伊朗长期以来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伊朗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能源市场形成的现实影响，伊朗方面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所以呢，在如此巨大的分歧之下，玛丽认为川普政府不大可能在短期之内和伊朗达成全面的协议，更现实的路径是通过一系列有限的协议暂时绕开最敏感的问题，比如核计划本身啊，以及伊朗手里的这个高浓度浓缩铀的库存啊。不过呢，副总统万斯加入谈判是川普外交策略中一个重要的信号。为什么？因为维德科夫跟库斯纳去年年底啊，跟今年年初啊，和伊朗方面进行了两轮接触。两轮接触之后，美国都采取了军事行动。所以呢，伊朗方面呢对谈判本身有深度的不信任。我跟你谈，你这边就炸我。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伊朗方面可能会更容易接受万斯的参与。那万斯一直对这次伊朗战争持怀疑的态度啊，所以呢，他加入呢，对双方达成协议是有帮助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Jack 党，谢谢啊。情况现在网络节点都失效了啊，翻墙这个梯子啊，梯子很多梯子没用啊，用不上了。最近墙内讨论最多的是关闭 VPN， 闭关锁国，这个影响很大，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为啥？我觉得它会对社会心理产生重大的冲击。我觉得中共做这个动作非常的鲁莽，因为你经济都这个样子了，你还干这种事情，伤天害理啊！情况，我用 VPN 最近几天巨卡。是的。提问，最近节目流量有减少吗？好多人翻墙翻不出来。最近流量是有点减少，但是也没有减少太多啊，减少了一些啊。观点，中共大封网，把网线本质上是中共对自己维稳体系四面漏风的现状紧急补救。经济崩溃，青年失业，社会情绪波动，这些都会刺激中共强化对信息和舆论的管理。再加上线上线下线中行为增多，线上网络冲塔行为日益公开化。前不久我看到抖音一条视频，讲年轻人失踪和中共活摘器官的视频，没有评论却有9万多个赞。现在中共根本管不住舆论，只能一刀切啊。情况，今天看 Freedom Golf 还是没有上线 APP 啥的，希望早日上线。 OK， 就上线的翻墙软件啊。就是啊，搞了半天还没，到现在还没上啊。情况，这两天和身边朋友了解 VPN 的使用情况，我了解免费的 VPN 现在已经没有了，有些朋友用价格比较低的 VPN， 稳定性差，运营商时常会跑路，月费 超过百元的 VPN 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从来不会掉线。我对网络一窍不通，有牛人朋友自建梯子也很稳定。嗯，会不会有可能是，那大家知道一点，中共官员私底下也在做 VPN 的生意， VPN 生意很赚钱，很赚钱，因为它没有成本，就不是没有成本，没有运营成本啊，所以是这个 VPN 很赚钱。所以会不会这个抓这个跟做生意有关，都有可能。你别以为那个人模狗样的就是真的，他有可能是为了帮某一个公子做 VPN 生意，都说不定啊，都有可能。就是你要知道，现在中共已经完全没有底线了，你发现的任何事情跟中共的个人利益都有可能关联上。为啥？因为他的整个的体系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啊，就是你要挣钱我也挣钱，反正就是这样啊。观点现在没有禁止民众访问外国网站，只是访问政府允许你访问的。没有允许啥意思？没有禁止吗？当然有禁止。禁止访问，目前翻墙途径普遍通过机场或者 VPN，然而正规厂的 VPN 早就被使劲封堵，现状是能用的基本都是不知名的小厂，用户试错成本会很高。机场通常是经过国内机房转发的海量出海流量，所以这类打击这类机房之后，中国人访问海外的途径很大幅度会减少。嗯，这是真的，这肯定的，你打击 VPN 流量就会下降，这是真的啊。那每次我们都会有感觉啊。观点关于中国大封网有五点补充。第一，共产党现在的科技技术还做不到完全封闭 VPN。不是中共做不到，所有人都做不到，全部封闭的技术上实现不了啊。不用惊慌失措啊。二，不要使用免费或者很容易搜索到的 VPN， 那是钓鱼的。中共很多是在用这个，中共很多在中共的官员本身就在做这生意。有钓鱼的，中共也有官方钓鱼的这种 VPN 网站，都有。所以在你在选择使用 VPN 的时候要千万小心。第一，当然就是你要小心钓鱼。第二个就是尽量找那些稳定一点的。第三，不要下载中央或地方政府要你下载的任何 APP， 对的。只要他要你下载，你就记住千万不要用，一用的话你就会被发现。用香港或者境外手机号码注册 APP， 最好用香港银行支付费用，将中外软件彻底物理隔离。这说得好，这两天都有网友提醒，就是要用物理隔离，你用最好两个手机，或者直接你就不要用手机，直接用电脑会比较好。昨天有个网友说电脑是最好的，不要到处嘚瑟跟别人炫耀。是的，我讲了很多次，你翻墙你只要不被自己不出去讲，另外你不要自己在海外的网上留下你真实的名字，那你翻墙的事情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有人知道都是你自己嘚瑟出来的。共产党做坏事滴水不漏，第一个收拾就是你，说的对啊。观点之前觉得中共更像苏联方式政权更迭，看上去一个直播，啥意思？我没看懂呢。之前就觉得中共更像是苏联方式政权更迭，看上去一个直播，更是如此觉得，不，没看懂，没标点符号啊。观点突然严管 VPN， 说不定就是因为习近平偶尔翻墙，浏览推特看到一堆人都在骂他，他气得一拍脑袋下了命令。哎，习近平翻墙，习近平怎么可能翻墙？习近平会用电脑吗？我有一个疑问，习近平会用电脑吗？我觉得 习近平肯定会用手机，这没有疑问。但我觉得习近平肯定不会用电脑，至少都不会用键盘，因为上次我们看他习近平那个什么，在个键盘上摁个按钮，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但他用手机肯定可以，应该是没问题啊。观点：中共政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没落。中共并不像其他独裁政权一样，由领袖直接牢牢把控军队，所以习近平统治的手段就是各种利益、各个利益角色去分赃，说白了就是利用利益笼络人心。但这种平衡极不稳定，所以习近平就把整个国家处处监控起来，这种压抑让社会不满，社会不满又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成为警察国家。小的方面，之前不允许体制内聚会，就是不让不满的情绪有交流的机会；大的方面是不断的进行残酷的清洗，并且愈演愈烈。 OK， 提问：中国经济崩溃过程中，对于绝大部分无法移民的普通人能做什么？做不了，没啥可做的，就是你保守呗，就是你做正确的理智的决定就对了。你比如说我有房子啊，我有三套房啊，那你卖掉其中一套套现啊，准备一些我账上有100万人民币，我拿其中50万去换成外汇存在境外，做些这样的准备吧。啊，你说能够完全不受影响，干到为什么要移民呢？对不对？肯定会受影响的嘛。啊，这肯定是有受影响的。我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就是在现在一个这样的乱世啊，基本上现在全世界都是个乱世，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啊，包括物质上的准备，包括财务上的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准备啊。这种准备呢，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趋利避，目的不是说让你避免受到影响，这个没办法避免，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因为你就在这个鸟巢里，鸟巢掉下去，你怎么会不受影响？一定会受影响。但是就是当变化来的时候，影响来的时候，如果你有所准备，你的损失不会那么大，就这意思，至少你不会惊慌失措。这个很重要啊。提问：王老师平时关注新闻不会有政治抑郁吗？看到战争冲突，看到政客明明撒显而易见的谎，却能获得大量民众的拥戴，看到独裁者或者是像独裁的人吃香喝辣，普通老百姓挣扎求存，你会不会感到无力、愤怒或者失眠？我不会。为什么？因为我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因为我有颗强大的心脏，我仍然需要把我的工作做好，我要控制我的情绪，我不能够进去了出不来，那基本上我就没进去。为啥？因为你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什么叫客观？客观就是站在事情的外面去看它，这边看一下，这边看一下，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如果你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外面看一下，上下看一下，你就不会进去，你不进去就不会这样。我们还是要学会用旁观的角度去看新闻。我们现在的网友呢，大部分像什么？大部分像延安时期，延安时期大家知道，延安时期经常演话剧啊，演电影，就是那个时期看电影的人，那个时候看电影的这个人，看电影的人真的有人拿枪来打那个叫什么黄世仁。为啥？他进去了出不来啊。我们现在的观众就是因为没怎么看过电影啊，没怎么看过电影呢，就进去就出不来。你经常看电影呢，你就知道我走出电影院的那一刻我就应该走出来啊，这是现实世界。看新闻也是一样，我们看电新闻，你就要像看电影一样。就是所以我发现我女儿在美国读书有个很大的区别， 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有个非常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戏剧。我发现美国的小孩子从小就接受戏剧的训练。戏剧的训练是什么？就是你进去演给别人看。你进去出来，你知道这个两个角色的转换。那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这种戏剧训练；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经过新闻消费的训练。所以很多网友说，看新闻好难过呀，好压抑呀，因为你没有经过训练。如果你经过新闻消费训练的话，你在美国没有人因为看新闻觉得抑郁，不会的，因为他们从小就看。从小一直看，看了十几二十年都是这样。所以大家会问我会不会这样，我当然不会这样，我是新闻工作者啊，好不好啊？所以大家要理解正常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当然不是我发明的，就是一个人最重要，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你要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啊！提问：汪洋长期被外界视为偏改革、偏市场、偏务实的体制内官员，这一点我大体能理解。但问题是，这种改革派标签究竟是指经济治理、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上的调整，还是说他真的具备推动更深层次体制改革的政治倾向和可能性？那我跟你讲，现在中国所有的官员，习近平以下所有的官员，你突然有一天习近平下台了，换了一个改革派的总书记，你信不信底下这些官员全部都变成市场经济的了？你信不信？理解吗？实际上这些技术官员老实讲，他在政治上有一些倾向啊，但是并不是说他只会这样，他两样他都会。他计划他这个保守会不会？他当然也会啊，他也会讲那些混账话。为什么他没不会讲那些，他怎么会到这些官到这个位置上？所有共产党的官好事坏事都干过，理解吗？就是这样的，就汪洋也好，胡锦涛也好，这个习近平也好，蔡奇也好，你不信你试一下，习近平下台上去一个改革的官，天天讲改革开放，讲这个普世价值，讲这个和世界接轨的，我告诉你底下的官员也一起全部转过来，一秒钟就转过来，信不信？就是这样，需要共产党四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不要相信那些啊，这个是改革派的，这个是保守派的，共产党都是一路的，只是有不同的倾向啊。然后外界也不给他不同的标签啊。你大家有没有看过汪洋训谁？训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负责人，他当那个政协的时候训他们，训孙子一样训。对，一样的啊，没有区别。不要被那些这个叫什么听床师们忽悠了，共产党都是一路的啊。当然每个官员是不一样，他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他真的到了那个位置，他有不同，他自己有权利做选择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不同的选择，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真的。但是啊，共产党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啊。2022年12月听王老师讲要解封的缘由时挂起了房子，五月卖出，无牵挂的报名最近的语校去了日本，一年内考了 N2， 三年内把卖房的钱蚂蚁搬家。虽然我对日本满怀希望，但是最近全球的政策都在反移民，我的认知里日本必定会放松，只是现在基于民怨， 眼看着经营管理签证从500万到了3000万，规划从5年变成10年，我今年本命年36岁，想到明年学校毕业换签证的坎坷，有点泄气。第一代移民真的好辛苦。是的啊，那是啊。情绪汇新闻汇总对于没时间看的观众，快速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很有价值，或者对于我这种每期不漏的，对作为梳理新闻归纳总结也有一定的价值。相对来说更喜欢新闻评论啊，每周新闻评论啊，更有深度以及人性的关怀。老实讲，这两个节目真的做的我们真的有点星期五就很累，因为星期五要把这两个节目准备好，真的是很辛苦啊。观点，上期互动说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问题，我感觉现在政治清洗也是前所未有，也是到了变化前的节点了吧。 OK。观点，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倒戈加入自由党，是对投他们票的选民的背叛。当初选民投票给他们，也是投票给保守党，他们当选之后却加入了自由党，增加了自由党的议席，剥夺了选民的选择权，因此应该在他们跳党之后召回该议员的议席，在选区重新选议员。目前加拿大已经发起了问责请愿活动。 OK， 这个华人网友还是喜欢保守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